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赦罪之恩。好，请牧师讲道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我们这个周四就是感恩节哈。那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哈。那所有人都要读圣经吗？答：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公开在聚会中向会众诵读圣经，但是所有人都应该阅读圣经，并与自己的家人一同读经。为此原因，圣经原文应该翻译成各种通用的语言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一个蒙恩之道。要得救，首先要明白真道。如果你不明白真道的话，没有办法得救。如果你不明白真理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成圣。如果不明白就相信的，那就是糊里糊涂的相信，那就是叫做迷信。所以在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，甚至说每一个慕道友来说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读经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明白你究竟信的是什么，你要知道你究竟在生活当中该怎样来生活。所以我们不单只在教会中我们有公开的诵读，我们在私下与家人一同读经，这就包括家庭的敬拜。我们这里有长辈，我们可以夫妻一同有家庭的敬拜，我们有孩子的，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来一同敬拜。也许你是做爷爷奶奶的，你可以带领你的孙子孙女、外孙外孙女一同的来读经。所以圣经最早的时候在天主教的时候没有被翻成通用的文字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天主教里面他们都是拉丁文，所做的仪式没有人能听得懂。但是自从宗教改革以来，圣经被翻译成各国的文字，因此圣经需要被翻译成通用的语言，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读经，都能够接触圣经。好，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。是的，慈爱的主，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，你的话语一打开就赐下生命。主啊，愿意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都能够领受了，也领受这福音的真道，让你的福音的真道活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求你来带领我们有一个专心，有一个耐心，有一颗爱心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活水的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都知道应该都知道感恩节的来历哈，大家都比较清楚，就是五月花号船和感恩节的来历，那他们是如何度过了风暴。所以你如果不知道细节的话，我们可以讲一些我们原来所不知道的一些细节哈。五月花号船原来实际上有两艘船啊，这些清教徒他们因为在英国受到迫害以后，他们就逃到了荷兰的莱登啊，然后在那里居住啊，那在那里又受到了一些逼迫，然后他们决定去到一个新的世界，就是当时的新大陆。所以他们两艘船从荷兰的莱登行驶的回英国去接他们的弟兄姐妹，全部都是清教徒啊。当然除了其中一些水手之外，那他们一共用了65天，在海上航行了65天，在中间遇到了风暴， 所以你知道，并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坐游轮哈、啊，从这个阿拉斯加一直坐到南美洲啊，来享受假期，不是的啊，中间的有一艘船已经坏了，不能行驶了，必须被抛弃，然后到了海的最中央，大西洋的最中央，经历了风暴，每一次都有考虑过是不是折返回到英国。所以他们当他们到了这个普利茅斯的外海啊，你知道普利茅斯，他这个普利茅斯在这里，这还有一个外海，他们很怕印第安人，因为在欧洲的时候，印第安人被描述成是食人族，所以他们很怕，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小队登岸，结果当地的印第安人不欢迎他们，射了箭，然后他们又离开，一直走走走，直到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这个普利茅斯这个地方可以安定下来。那安定下来以后，等到到了普利茅斯的时候，已经是寒冬了，冬天已经接近了，收获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他们的食物很不足够，而且医疗条件非常的差，因此去的105人，第二年剩了52人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有一个印第安人叫 Squanto、啊、他就来到这个他们的聚居点，说我代表印第安的部落来找你们，希望跟你们可以结盟、啊、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究竟是为什么、啊、如果你去真正看这个网上的一些影片的话、啊他会从几个角度去讲，这个历史学家哈、啊，当然是人文历史学家，我们要加上个人文，因为他们看这个问题呢，不会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。一方面，他说：“哎，五月八号来到这里来殖民的时候啊，打破了君主统治的宗教制度，君主的这种集权的宗教制度哈。啊”所以他建立了一个民主的体制，你知道五月花号公约，他们是人人平等，一人一票，多数决定、啊、这是民主的根基，美国民主的根基。特别强调他们打破了宗教婚姻制度，以公民婚姻制度来代替、啊、所以以前在英国你要结婚、啊、都要到那个这个教会里面教廷的这个允许才结婚，啊，那这些 Puritan 他们开始了公民婚姻制度，啊，这是人文历史学家们写的。但从另外一方面，你看到有些印第安人说他们强迫印第安人相信耶稣，那这就很有意思了哈、啊。一方面他说强调信仰自由，一方面又剥夺信仰自由。其实的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这个领袖，这个领袖叫做 William Bradford， 威廉布拉德福啊，这个人啊，来看一看去到美国作为美国根基的这群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人。就 William Bradford 他是一个孤儿，那12岁的时候啊就信主啊，当时呢教会面临大逼迫，他18岁的时候，你知道哈、啊，受到逼迫，他才18岁啊，啊，跟我女儿差不多一样大。他就从英国逃到荷兰的莱登，为了信仰，18岁他就能站立得稳。那31岁的时候，加入了五月花号船移民新大陆，所以他在他的个人的历史传记中这样写，就是普利茅斯垦殖记、啊、中这样写、啊、Plymouth Plantation、啊、这样写，他说为什么要殖民，为什么要移民到新大陆，他说我们移民的目的 是要建立上帝的教会，让他重新回到古老的圣洁，早期的简单的秩序和美善。所以实际上你知道，所谓的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公民婚姻代替宗教婚姻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描述。因为当时的婚礼，它是把这个教廷的这个祭司制度啊，这种迷信，他要一个简单的信仰，他把它全部都挪去了。但是他们在婚礼当中，他们读经，他们祷告，他们唱诗篇，他们分享上帝的话语，就是一种很简单的简洁的婚姻方式，把以前的那些烧香啊，那种天主教的这种迷信的东西全部都给挪去了。因此我们看到哈，在普利茅斯垦殖记的开篇他就这样写，在敬虔充满热忱的传道人劳苦做工之下，上帝祝福他们手上的工，许多人蒙上帝话语的光照，发现自己的罪和无知。你看他这个殖民的历史的技术啊，他这个第一个 governor 啊，第一个这个省长啊，州长，他殖民历史的技术的开篇是这样写的，发现了自己的罪和无知，开始靠上帝的恩典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群什么样子的人呢？这是一群认罪悔改靠上帝的恩典而活的百姓。我们一会儿到结尾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能成为美国的奠基者。我们要知道清教徒他们过感恩节的根本的动力的源泉，并不是上帝赐给他们物质的丰富啊，并不是上帝说哦，我赐给你火鸡啊，我赐给你这个种的南瓜玉米，并不是，而是他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。所以这个是他们感恩的动力源泉。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啊，经过如此多的苦难，你就知道世态炎凉，人心冷淡。所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我们需要来思考的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。我们要真正来认识这一段历史啊，要不然如果看历史学家所写的全部都是人文的东西，没有上帝，很多的上帝在里面啊，我到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 video 很清晰的讲述他们的信仰啊，文字是有，就是你要回到他的原来的这个文字里面，你去看那个垦殖记啊，这网上都有的，你就去看，你才能看到他们的信仰生活不是一群人文主义者，而是一群信仰上帝的人，奠定了美国的现在的民主、政治、经济的基础。好，我们看到二章一节说：“我小子们呐，我们今天这个更准确的，我的孩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”所以我们首先感恩的是什么？就是正是在赦罪之恩之下给我们带来的是圣洁的生活。我们需要的是为圣洁的生活感恩，正如同这些蒙恩得救的清教徒，他们面对苦难仍然活出圣洁的生活，他们百折不挠，多少的困难都没有阻挡他们往前走。所以经文说我的小子们啊，你要，我们要注意啊，这并不是一个轻视的话语。老约翰并不说啊，你这么群小子啊，不是，我的孩子们啊，我亲爱的孩子们啊，这个是和前面那些不认罪的人相对比的。所以他第一，他这种爱的称呼表明他们是谁啊，他们是上帝的儿女， 所以谁能真正的感恩？不是所有人能真正感恩的。真正能够感恩节的就是上帝的儿女。要不然你那个感恩的对象你都没有。只有上帝的儿女才能真正的感恩。所以老约翰对他们，对这些主内的后辈有着真挚的感情，这感情是从上帝而来的。就像约翰一书的3章1节这样说，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。天父上帝的爱落在约翰的身上，约翰的爱落在弟兄姐妹的身上，所以这是上帝的爱在其中。所以老约翰在把这些话写给他们之前呢，他明显的在2章1节前面的话，他说，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要叫你们呢不犯罪。那什么话呢？就是前面的话，1章9节到10节这样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不在他们心里了。所以这些话就是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一定会赦免你的罪的，上帝是公义的。但是我们得到这个赦罪之恩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不犯罪。所以认罪悔改领受救恩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犯罪。所以我们知道实际上基督徒也不能免于试探，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徒如果犯罪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大惊小怪，因为罪也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之一。但是赦罪之恩是白白的，免费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作为有罪性的人，当我们读到我们的罪得蒙赦免的时候，你要出去传福音的话，几乎每一个慕道的朋友，甚至说有的弟兄姐妹会说，那既然是白白的赦免，那么我们有这样子的特权啊，那么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犯罪了，所以犯罪没有问题。但是实际上这不是得到救恩的目的，得到救恩的目的啊，就是让你不犯罪。所以罗马书的6章1到2节他就这样讲，说这却怎么说呢？我们仍可以在罪中吗？就是我得救了以后，我的罪得到赦免了，那我还可以在罪中吗？我不是可以更多的犯罪了吗？叫恩典给显多吗？那我犯罪了又赦免，犯罪了要赦免，那恩典不就显多了，对不对？反正上帝会赦免的。他的答案是断乎不可，绝对不可以， no no。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活在罪中呢？所以上帝，你知道他，老约翰表达的非常清楚，他说你得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？是为了要行善，不是说行善积德啊，注意啊，而是你得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行善。上帝拯救我们就是预备我们要行的善功，这个善功包括传福音，包括在生活当中你的美好的见证。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，当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对罪是十分敏感的。刚信主，如果你相信的是真正的福音，而不是那些虚假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就是认罪悔改的福音。所以你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发现自己这儿也是罪，那儿也是罪。但是信主了久了以后，你就会容易产生一种，我们都会产容易产生一种麻木感我们怎么知道呢？ 你可以问问自己这句话啊，就是我上一次为我的罪忧伤哭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我们可以自己来反思一下啊。你上一次为你的罪忧伤哭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，那你就可能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。如果你只是看到别人的罪，没有看到自己的罪，或者说你看到自己的罪，没有为自己的罪去忧伤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我们是信主太久了，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。当你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知道罪的后果是很严重的。那为什么严重啊？我们在这里要讲一讲啊，不是说有赦罪之恩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犯罪的啊。首先，这个犯罪是与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完全相反的。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一书的3章第8节，他怎么说？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，犯罪的呀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做什么呀？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犯罪的是什么呀？犯罪的都是属于魔鬼的。所以当你说我信主了还犯罪的时候，你是在敌对耶稣的事工。耶稣把你建立起来，你把它拆毁掉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但是我们呢，很多的时候却刻意的犯罪，就是与魔鬼为伍，就是加入魔鬼的阵营。所以这就是抵挡魔耶稣基督要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恩典。因此我们需要警醒，这是第一啊。其次呢，犯罪有一个最大的后果，很严重的后果啊，就是犯罪以后容易让我们失去救恩的确据。注意啊，当上帝真实的拯救我们，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落的。但是当你持续的陷在罪中的时候，陷在麻木当中的时候，你陷在魔鬼的网罗当中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人被打了麻药一样，失去知觉了。所以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，就会失去这种救恩的确据。换句话说，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。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约翰一书的2章3到5节，就紧接着的话啊，就让我们可以警醒。你看到他怎么讲？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你怎么知道你认识他呀？你怎么知道你认识上帝？不是你说说就行了。你遵行上帝的诫命，你才知道你是认识上帝的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就不在他心里。所以当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你知道真理都不在我们心里面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。当你遵守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知道你能感受到你是爱上帝的，这在你里面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在主里面呢？我们如果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这么活着啊，那你就不知道你是在主里面，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救，你不知道你见主面的那天呢，你有没有上帝会不会赦免你的罪。人若说他在主里面，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不犯罪遵守上帝的道的人呢，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。犯罪不遵守主道的人，就感觉不到自己认识上帝， 所以只能强说自己认识上帝，遵守主道的就知道自己是在主的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不遵守主道的就不知道自己是在主里面。所以现代，我们知道现代的在8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持续啊，有一场福音的运动。这场福音的运动就是信主有永生的福音运动。所以他的一个产生的一个问题啊，是只顾着人得救，不顾着人成圣，只顾让人相信，不管人犯罪不犯罪，他们都说你只要信上帝就赦免你的罪，但是却没有说上帝赦免你罪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犯罪，就是让你行善。如果你持续的麻木下去，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得救的，我们就连自己都不能确定。所以约翰的目的是要让读者说，你如果犯罪的话，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。所以你蒙恩得救以后，你要努力的在你的生活中不要去犯罪。所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，你就知道这个布拉德福的这个话，他所说的话，蒙上帝光照，上帝话语光照，发现自己是以自己的罪和无知，开始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你要当你改变自己的生活的时候，你发觉周围都是光明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浑浑噩噩的时候啊，你发觉周围都是灰暗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有很多的也不读经也不祷告，一天到晚都在手机上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是灰暗的。我们的眼睛如果都是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挣扎，一天到晚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挣扎，我们的眼睛就是灰暗的。但是上帝的恩典赦罪之恩是让你活出一个健康美好光明的生活，如从神无瑕疵的儿女一样。这是第一。其次呢，我们可以感恩的时候，我们要在最终的盼望而感恩。你看他下面又讲了，他说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。那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又要提到赦罪之恩？你看一章九到十节他讲了，你如果认罪的话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会赦免你的罪，对不对？然后说我讲这些话是让你不犯罪。接下来他又回过头来说，如果你犯罪的话有赦罪之恩呐。我们说这约翰是不是车轱辘话，这个循环的啰啰嗦嗦的来这样说呢？实际上不是。因为第一个是让你认罪，第二个说你要信主以后你就不要犯罪，第三呢，他是给你盼望。他知道这种不确信能令到一个人离开上帝，他知道上帝的管教能让一个人离开上帝，当上帝刑罚的手重重的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说上帝不爱我了，我要离开上帝。所以他说如果你真的犯罪的话，有一位中保。那什么叫做中保啊？中保它的原文叫做 paraclete， 中保就是保惠师，中保就是辩护者。我们知道有一位保惠师是什么呀？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是保惠师。那保惠师是什么意思？保惠师就是跟你一块走帮助你的这位神，跟你同行帮助你的这位神。那耶稣基督也是一位中保，他要帮助你的，这就是 paraclete， 他要劝勉你，他要帮助你， 他要带领你的，有这么一位中保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犯罪的话，你知道哈，是可以感恩的是，就是你什么时候悔改都不算晚，上帝永远也不会离弃你，只要你回转。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劝也劝不通，但只要你回转，你就得蒙赦免。所以他是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这样讲，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代求。所以这个代求是公义的，因为他没有犯罪，他是义者耶稣基督，所以他能为你代求，他能赎尽你的罪。所以上帝的赦罪是我们盼望的一个根基，也是我们感恩的一个根基。我们永远都带着盼望，就是说你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什么样子的困难，什么样子上帝的管教，你永远都带着盼望，因为上帝他永远爱你，只要你肯悔改。第三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所以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只是为我们的罪，也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究竟如何是永久的盼望呢？他说这个叫挽回祭啊。我们说什么叫挽回祭？挽回祭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，你的罪债给取消掉了啊，你欠的债要挽回了，取消掉了。第二个呢，上帝公义的愤怒给消除掉了，这是挽回祭的两个意思，消除愤怒，取消罪债。所以上帝换句话说，他不会再对你愤怒了。你知道这个盼望就是上帝不会再对你愤怒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挽回祭，以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。而且这个大爱啊，他说不单是对我们的罪，我们呢就是老约翰和跟着他的人，而且是对普天下人的罪。普天下就是 all the world， 所有的人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牺牲足以赦免所有人的罪，但是只有相信悔改的人才能真正有效。因此我们看到啊，这是我们感恩的根本的动力跟根基。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啊？清教徒的第一次感恩节我们可以思想是怎么来的，如果他们没有信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状况。如果是一群没有信主的，如果是像澳大利亚一样一群囚犯被流放在那里了，那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哈，面对海难，面对食物短缺，面对印第安人，如果是在这样子状况下最容易产生的，为了生存最容易产生的后果是什么？第一，以武力来争抢粮食。第二，去偷窃粮食。第三，可以袭击印第安人的村庄，因为他们有粮食。但是你知道，这群相信上帝的预定的恩典的人，他们认为这个苦难是上帝赐给他们的，他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出来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不同的，他们宁愿近半人死亡也不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不去抢夺。所以你知道那个后来印第安人的村子人，这个是没有讲过的，他们这个现在留下来印第安人都说，哦，后来他们强迫我们信主，实际上不是，这不是真正历史。为什么那个
印第安人的部落会派使者去，因为他们死了这么多人，也不去袭击他们的村庄，跟其他的移民根本就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愿意来跟他们结盟。而且这个结盟你要注意啊，持续了50多年，直到 William Bradford 去世以后才爆发了战争，新移民涌入。你知道这是一群圣洁的子民啊。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苦难当中真的是百折不挠，这都是信仰的力量。没有信仰，没有美国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美国，你看到每一个钱币上 In God we trust。 因此我们看到哈，这种持续的和平在清教徒身上彰显出来，跟其他的这些移民，后来的移民呢，完全不同。所以当时的这个清教徒所建立的这个州也发展的最快，他们是第一个废除奴隶的，不承认有奴隶的第一个州。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上帝赦罪之恩 所产生的感恩。我们再可以想一想啊，如果他们是没有信仰的，105人死的剩下52个，怎么感恩呢？你说怎么感恩？那是没有办法感恩的，他只会说，只会抱怨，怨天怨地。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才能感恩。所以最根本的根基是因为这一群人是一群信主的忠信的圣徒，所以才有美国，所以才有后面的历史。而这些东西你在 YouTube 上面、油管上面找不到。因此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愿我们能像清教徒一样，不单只领受赦罪之恩，而且活出赦罪之恩。让我们来祷告。赐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意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彰显。我们若有犯罪的，主啊，在耶稣基督那里有赦罪的恩典，但求你让我们不要轻看这赦罪之恩，而是努力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，就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生活。我们感谢赞美主。